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7月22号，星期四。星期四7点钟的时段呢，大部分时候呢，我都在谈教育了，跟教育有关的哈。但偶尔呢，当然我也会把一些我觉得想要特别访问的人物或者主题呢，摆在呢星期四的这个时段。好，那今天，你也可以说跟教育有关，跟科学教育有关。好，今天呢，我访问我的新闻圈的前辈，他也是我师大附中的学长。虽然我们两个年纪看起来差不多，但他真的是我的学长。那在新闻圈子里面呢，我的这位的来宾呢，他在新闻圈子里面是经营自己的专业的路线，经营的最久、最认真、最深入的我的新闻前辈之一。现在的媒体大概已经很难允许他自己的记者，可以呢，一生呢，就是说一生悬命在某一个路线上面，但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可以。好，今天在我们线上的呢是资深的记者，那过去他绝大部分时间呢，他都在中国时报担任了中国时报的科学科技新闻的这个记者，那主笔。好，那也担任了知识通讯评论的发行人兼总编辑，那同时也是呢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兼任副教授啊。他在台大啦、中央啦、阳明、辅仁等等这些学校呢，都曾经教授过呢科学在文化定位跟挑战的课程。那当然他出版的书也很多，我上次访问他的时候呢是杨振宁传的再版，那大师访谈录，吴建雄的这个就是说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杨振宁传、啊、科学梦醒等等，那这些的作品几乎呢都是出版界的常胜军，在金鼎奖像是呢这个就是说科学梦醒、杨振宁传，那都拿到了金鼎奖，那吴建雄的传录也是年度的十大好书。好，那2011年呢他还得到了第三届的这个佛光山星云法师的星云真善美新闻奖的传播贡献奖。那最近这几年的时间，他特别关注在科学的在不同文化当中的定位跟意义的问题，换句话说呢是科学的整合界面。因为大部分人听到科学都会跟我一样，第一个肃然起敬，第二个呢就说再见，就会觉得科学跟自己是有距离感的，科学好像是不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可是江才健在科普教育上面来讲呢着力甚深啊，除了人物的访谈跟科普新知的报道之外，他之后呢他一直在从事呢科普教育。好，这本书呢我们从这本书谈起。这本书呢的天下文化，因为天下文化是远见杂志的系统，那天下文化出版社，那江才健的著作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好，在我们线上的那资深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也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学长江才健。才健兄在线上。
好，我在线上。
好，江才健跟我说呢他老了，他用连线呢他的听力呢可能不太好，没关系，我就用特别大声的跟你讲话。好，那没关系，我们回头来看，因为你在很多的学校呢都教过这种就是科学思辨的课程。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这种的课程在课堂上面怎么教，你的学生真的有兴趣吗？不会昏昏欲睡吗？
我的这个课的名字叫做科学在文化中的定位与挑战。
嗯，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课，也是因为我过去工作慢慢觉悟所得。也就是说我这个课不是念来的，很多的专业有的时候是念来的，我是体会来的。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背景，我也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师大附中我们那个时候也算是比较还不错的学校，
现在也是啊，你干嘛说你那个时候？
对不起，对，很好的学校。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男生的学校大概一般的同学大概80%-90% 都是要念理工。
当然啊，当然。
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很有道理，就是说好像我们觉得对科学都很遥远，或者不能够了解，所以对于学科学的人好像有一种仰之弥高的看法，
距离感。
我想这个它背后有一个大的一个环境的历史背景，就是我们的文化是其实是非常的崇拜科学。
嗯，
简单讲起来，我们的文化比近代科学产生的那个母文化，我说的就是在欧洲，或者欧洲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文化，其实是更厉害。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没科学，我们被科学的强权挫折了以后就崇拜科学，所以那时候我也在这个文化里面，然后就是一个其实完全也许根本不应该念科学的一个人，也投身了在那个学校里面大多数的所谓的理工科理工类的，那个时候叫做甲组
，对，
你看把科学就放到甲，
对，
好像最厉害，
嗯，
那么然后呢，我是我们那时候考试还是先填志愿再考试，
对，
当然大部分
我也是啊，我到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哦，
对，
哦，
对，就是先把志愿卡先交了，
他们现在比较好一点，可以到后来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了，而且对于前途也许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一个有点像一个
很盲目的啦，就是，
盲目的，
对，基本上是很盲目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会考的怎么样。
所以我事实上所有的科考的还可以，可是我考的最不好的是数学，15分，
为什么
比你考的还要少？
那一定比我烂的，啊，我虽然念社会科，我的数学也会这个分数啊，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因为这一个掉进数学系，然后当然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你数学考很烂然后你去念数学系，
我们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加权啊特别选择，反正就看你的分数嘛，
对，就看你填志愿的分
数
到哪里去，到哪里
掉进了辅仁大学数学系，
啊，
结果我当然很痛苦，
当然
那么这个长话短说了，反正总算毕业了，所以我在学校上课也跟同学说，我说我念完了数学只有8个字，叫做树海无涯回头是岸，当然后来我的运气，你刚刚讲说我的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当然你也是我们相当的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中国时报，对于一个社会媒体的一个坚持，或者是社会对于媒体的一个支持，肯定这一方面的条件都比现在好得多，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机会里面我慢慢慢慢的也领悟出科学的一些本质，那么当然我也认得，譬如说认得一个大数学家，他也过世了，那么叫陈省身，那么有一次他看到我还说，哎呀你是念数学的，我就跟他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不行，我数学很差，他说不是你的错，是你老师不好。我想了一下，我们那时候老师我不能够骂他们，不过并不算好，但是我真的很高兴我没有好一点老师，因为这么多年我回头来看，如果真的有好一点老师，我错误的认为我还有一点数学能力，拼命的念了，我是一点也可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对于科学的想象在一个太简单太狭窄的范围里面去看，其实科学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它的评价，就是我后来有一个新的看法，经过几十年，经过跟比较特别的机缘，大科学家跟看科学的发展跟科学整个运作它的知识本质，所以我有一个觉悟，所以你刚刚讲那个课事实上它的并不是纯粹谈科学，就是说从科学的发展谈到它的本质是什么，谈到它的危机挑战跟我自己的一些觉悟，当然我的一个长处是因为我认得了或者接触过了很多很多也可以算是最顶尖的科学家，除了你讲到的我写了杨振宁胡建雄等人的传记，另外很多的中外科学家我也来往，所以从这些来往以后我更认识了这个由这些人创造的一个科学知识，它受到人的一个特质，它的文化它的历史背景 等等的影响。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慢慢我们跳出来，就是说我们过去以为科学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知识体系的这个看法，是有偏差的，是甚至是有错误的。
嗯，
所以我想我那个课是这样的方向，反应还不错，基本上在一些学校有些比较认真的同学也甚至跟我讲，他们原来也是念科学的，有些人学术很好，但是有了那个课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对科学的看法。
嗯，
这是我觉得我这个课程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一个收获。
好，在我们线上呢是江才健，当然不只是在我这一辈了，如果你过去你对于科学领域里面的科学或者说是呢科学人物的报道你有涉猎的话，尤其在那个就是说纸媒那文字媒体呢非常强大的那个年代，你对江才健呢一定不陌生，那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知识科普知识的传播者。好，那江才健呢这是我再一次的访问江才健，上之前访问他呢是为了杨振宁传的再版。好，那这一次呢江才健呢把他毕生呢对于有关于科学教育的思索，那写了这本书呢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天下文化出版，天下文化是远见的系统，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我要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回到你的主旨。科学思辨课应该有包含哪一些的内容？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江才健。好，飞碟们联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民国110年7月22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我透过电话连线了访问资深的科学新闻科学文化工作者江才健。好，他一生呢几乎呢虽然他自己学数学在高中的时候显然数学受到点打击，其实我刚刚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觉得我的数学很好，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的数学老师也很不对盘，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呢给我的挫折感呢其实也蛮重的。好，不过呢这个跟你对于科学对于就是说呢新知识的好奇呢这是两回事情，而且科学并不是只有理工哈，在科学领域呢非常的宽广，最重要是你的思辨你的方法论啊，这个呢比较重要，以及这种科学思辨呢在你生活以及在你的思考方式当中的落实，我想这可能才是科学教育的重点。好，这本书呢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啊，作者是江才健。好了，我继续请教，那你觉得这个科学思辨课你要教些什么，那该如何训练就是说你的学生的科学思辨能力？
我想我先把这个书的背景稍微说明一下。事实上我上完那个课到了去年我就停止不教书了。
嗯，
那么也是说年纪大了准备把这个书能够写完，但是写了好些年，中间自己有点身体不好就停下来。
嗯，
现在的这本书呢天下文化的编辑们他们比较有眼光，他们用了一个也可以说是比较能够吸引大家目光的一个题目，就是一个思辨课。事实上这个思辨课中间的所有的内容是我一直在有一本经典杂志，是一个很成功的杂志，它有一点类似的风格，像是National Geography 就是国家地理，它是一个摄影跟风土的。但是它有几个专栏，我替他们写一个科学手记的专栏，写了20年。那么这个专栏呢开始当然就是从科学的内涵或者它的影响来谈。但是越写越到后来我就发觉我大多数写的都是在你刚刚讲的这个科学的思辨，就是我们都要问，常常有一个科学知识出来，但是这个知识是怎么来的？它在社会上它受到什么样的接受，什么样的概念？它的背后跟历史跟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关性？我想我是这样子。那么刚好最近有这个机缘，那么天下文化就说能不能把这个变成一本书。那么所以我就把最近4年多的这个专栏 当然有的时候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每个月一篇，有的时候会前后谈到同样的类型，所以他们有一个也还不错的编辑，他就帮我来做了一些整合，所以有些文章是好几也许有两篇整合，长长短短，所以这个思辨课的方向，我们把它分成好几个单元，比如说从古老的文明来看，近代科学的价值，然后看科学自己的如何创造它的价值，当然有一个单元就是科学家的单元，因为我认得了不少的重要的科学家，也有一些科学家我虽然没有见到，对他们也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也写了一些这样子的文章。那么为什么要介绍科学家，就是让一般人知道科学不是在自然界存在的，自然界存在的只有现象，或者说自然界存在了一些我们能够客观去认识的现象，但是去解释他们或者创造一些解释他们的办法理论或者是一个验证办法是科学家。所以介绍科学家的一个动机，在我的课程里我也跟讲说，我常常也讲科学家是人，他们有七情六欲，他们有不完美的地方，他们虽然有逻辑推理认知的能力，但是他们也不可避免要有盲点偏私愚昧跟错误，所以我在这个里面的前言也讲，我说没有完美的科学家也没有完美的科学，也就是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让大家了解到，不要把科学跟所谓的真理画上等号。现在研究科学历史或者科学文，没有人会谈科学是真理，科学只是在人有限的条件里面能够在一个人能够相对接受控制的环境里面能够验证的方法来说明这些现象的可能的因果关系。那么当然我有一个阶段有一个在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范畴是去年我写的比较多，因为去年有这个新冠疫情，那么这里面事实上这个新冠疫情的产生防疫检测或者是发展事实上在背后都跟近代科学思想所产生的医学近代医学这个知识思维有关系，所以我在这里面有很多文章是从这个角度，我也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让大家认识到，其实科学面对这样子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现象，一个所谓生物界演化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病毒的一个过程，事实上病毒在某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的一个独立的东西，因为它是附着在一个生物体才能够生存，
没错，
就是说它能够附着而生了、可是它如果它的附着体死亡它自己也就消亡，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很细微很难以，所以在这里面会有这么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论它的检测它的治疗它的后遇都是这样，所以我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谈一谈，现在很多人也谈到事实上治疗不光是只有医疗方面，还有社会方面还有文化方面，我想这个在一个比较全面的观点上，我们可以破除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一的好像一个控制的一个医学的观点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把科学推到太高了，科学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我们有过度的期待。当然最后我要谈到所谓的新世纪中的科学启蒙，也就是说这是我事实上很关心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在我们的文化里，就是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也是受到我们的文化过度的崇拜科学，而这个科学 对我们带来的启蒙，大家都知道，在我说的最后谈有两篇文章谈五四的这个启蒙，科学启蒙。
其实这也是我想要问你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的成长的世代啊，我们大概都会受到五四运动，大概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些的梦想的场景。觉得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青年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了这种的承担的意愿，也意识到了，就是说呢，自己该做点什么，所以大家会喊口号，或者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德先生跟赛先生。我一直在想，我其实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两个信仰，就对于科学跟民主的追求跟信仰。可是到底从你一个科学思辨的角度来讲，五四运动到底对于中国或者对我们这些世代来讲，我们该如何去评价这件事情？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走向对吗？
所以去年不是前年2019不是五四运动100年？
对，
我在这个书的最后一篇附录里，就附录了我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这个叫科学
科学启蒙，
科学启蒙再评价。
对，
那么这个文章就是我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都认为科学就是一个进步的思维，就是一个完美的思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历史里面受到挫折，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失败归咎于我们没有科学，所以我刚刚也说了，事实上如果去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开始大概历史上就是17世纪左右从欧洲，那么你去看欧洲那个文化，这是特别明显的，它比美国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它的文化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科学的反省、批判或者是怀疑，而这个传统对我们来讲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有的传统就是从五四以后，就是我们要高举科学，或者刚刚讲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科学。那今天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运用它造成了某种的现代化，不能说没有用处，但是到了现代的这个世界，所谓有人也讲百年的大变局，也许我们应该有一个新思维。所以您常常讨论的民主方面现在反省的声音很多，但是科学的方面，我想在我们的文化，至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反省的非常少。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进入科学的人，刚刚讲过了，他原来就是带着一个崇拜的心，然后进去以后，因为现在的科学的内容非常的繁复，分工也分得非常细，所以大多数人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非常小的范围里面成为一个非常专精的专家，他的视野通常非常狭窄。那么我们就是做媒体，我想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你接触的范围大了，你的眼光会跟一个在一个单一的里面的看法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五四，我觉得我们除非从一个五四的一个对科学就是启蒙的这个观点里面重新有一个思维，那么我们的面对未来的挑战，未来人跟宇宙的关系或者人跟疾病的关系，我们都不会有一个新思维。所以从这个角度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在某一个或者是现象层面好像我们接轨接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思想层面我们还有一些缺失。但是我这个缺失我特别要讲，不是我们不如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或者欧洲，或者这个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一开始也讲，近代科学是创造于基督教文明里面的一个人跟宇宙的思维跟关系，但是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基督教的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除非重新开始认知一个我们跟宇宙的关系，我们这个所谓的五四的启蒙就没有真正的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尤其不光是知识分子，我觉得就算是在一般人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社会，对于科学的一种过度的要求，完美的崇拜，甚至最近的医疗方面对于某些需求的过度的追索，我觉得这背后都跟对于科学的一种盲目的过度的一种寄望或者是信念是息息相关的。
好
啊，无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
因为百年之后啊，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去试着去为一个世代总结的工作。因为过去我们的训练，德先生跟赛先生呢是一组的，是不能够分割的。换句话说呢，一个社会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之变，之所以变到后来的时候呢，会有这种的全盘西化的论述，它里面很重要背景就是认为科学是需要有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土壤，那这个文明的土壤呢必须要有一个理性主义或者是相对的开放多元的民主社会的机制做支撑，所以它是土壤，然后才会有现代的科技的或者科学的观念的蓬勃发展。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深信不疑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现在在五四百年之后的中国，我就很难解释这件事了。因为我讲中国大陆也一直有人在努力的要赋予它新的论述的方式，就是科学跟民主是可以脱钩的，或者所谓的民主是可以再定义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了。来，我进下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在我们线上的江台健聊。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民国110年7月22号星期四，好，星期四的时间呢，我访问呢，在长时间呢，在科学新闻领域里面从事科学文化普及工作的江台健。那江台健呢的这本书《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天下文化出版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了。那里面谈到了对于有关于科学教育、科学思辨的很多的思索所留下来的问题。我觉得每个人了，特别做一个知识工作的人，其实都应该有某种程度呢，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思索，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把某些呢当做某一些变数当做是常数呢去看待。好，那我刚刚在前段节目结束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训练，德先生跟赛先生是一体的。五四运动呢，给我们这些呢好几个世代呢影响最深的，大概就在这一点，就觉得呢德先生跟赛先生呢是齐头并进的，那这两者之间呢不可能脱钩，也不可能呢离得太远。那当你要呢推动一个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时候，它的社会结构，包括这个社会本身的价值体系，都必须要呢能够朝向一个民主、多元、开放、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走。我们深信不疑，西方国家的发展，似乎西方国家的社会的体现好像呢也在印证这一点。可是你刚刚我们以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讲，他就让我们困惑了，就是尤其呢，他所信仰的这个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基本上面严格讲，他们的无神论的信仰在某些的信仰这个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当中还是很强大的。那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者。那民主并不是呢推动科学必要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五四运动呢碰到了共产党之后呢，就转弯了吗？真的是这样吗？
你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当然牵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科学的发展是不是必须在一个我们所谓的现代性的或者是开放的社会才能够成功。那么如果从过去20世纪冷战的例子，我们看前苏联，事实上它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所谓西方的这种民主开放的，但是它的科学成就是非常成功的。对于近代的科学的发展有认识的人就知道，在苏联的那个体系里出了非常多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事实上他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是很重要。我们讲历史里面讲有一个叫朗道， 出名的。
嗯，
后来有一个人叫沙哈诺夫，
嗯，
被认为是人权方面的。
嗯，沙
卡诺夫，事实上这个里面的人还多得很。
嗯，
也就是说，从这个例子，当然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过去所谓西方认为是一个民主开放的才能够产生，科学的这个论述，在现实里面，并不确定。那么刚刚你稍微提到了一个共产主义，它的一个思维，我们也知道他们强调了唯物辩证法，逻辑实质论。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哲学思维有一点研究，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精神。那么简单讲，我们大陆的前领导人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抓老鼠就是好猫
、
这个实证论其实跟科学是有一而二而一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把科学跟民主绑在一起，推上一个思想启蒙的无限上纲，实际上这个思维在某个意义上就是我们过去的落后所造成的。但是五四100年来重新回顾，或者是重新反思五四，我想这个文章多得不得了。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科学我们不必要的把它推上一个无限完美上纲的，因为科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完美上纲的。那么科学的成功只是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了，或者100多年来西方或者欧洲的世界的一些国家发展起来了，而且向外扩张了，很成功。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嗯，
他们的发展是靠着科学的理性呢，
嗯，
还是靠着一种科学而来的暴力呢？
嗯，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就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理性让大家敬畏远来，并不是，他完全是靠着一个强科学而来的，我们常用的叫船舰炮力。
嗯，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这些欧洲的移民向西部大扩荒，去抢夺别人的土，侵占的土地，印第安，原住民，
嗯，
最近不是吵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加拿大，
对，
我想那个时候他们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信靠上帝，但是保持你的火药是干的，
嗯，
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就是说我不是来侵略你，我是来教化你，我是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不听话，我是可以用我的能力来摧毁你。而这个被摧毁的或者被挫败的文化里面，当然难免有这个觉得自己不如人，就是因为没有科学。所以过去我们过度的把科学推到一个无限上纲，是来自这个长久的历史挫折的心理，而这个心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过度的美化了科学。所以到了今天，我的书里面也从很多的角度来谈，就是科学在过去某一个方向的成功，简单来讲，它的一个因果是非常简单的因果，就是单一的因果，很简单，比如说头痛一头，脚痛一条，明天就有效果。但是这个就简单来讲，常常会发生一个在股票市场讲短多长空的效果。
嗯，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随着我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疾病治疗各种各样，事实上在科学现在来讲，大家以为科学很成功，如果大家真正对科学有了解的话，就知道科学并不成功，这里面的挫折失败造成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嗯，
这个是如果对科学了解的越多越广泛，就越能够认识到。但是在一个人性追求快速效果，或者我们的尤其近代知识讯息越来越表面化，片段化，或者是跟真实越来越距离越远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好，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科学跟民主没有关系吗？
啊，
我们可以简单说科学跟民主没有关系吗？
我想从历史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
好，可是毕竟在冷战的时候，美国以一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它终究还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啊。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的这种的自由民主的终极胜利的说法，它仍然是主流，到现在为止其实并还没有退流行，虽然对中国大陆的发展越来越难解释。所以你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结论，就是民主跟科学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觉得没有必然关系，我觉得这个民主的某一个意义上是绑在一个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思维上面，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追求个人绝对的开放，或者绝对的心灵的自由，是人类追求最大幸福的唯一的一条路。然后这条路当然也决定了我们对宇宙、对物质现象、对生命的一个看法。我刚刚也讲过了，科学并不是一个纯然客观的东西，它受到了创造认识这个现象的这些科学家，或者说一般的科学研究人的一些思维文化历史的影响。所以当然后面的价值也决定了人跟宇宙的关系，所以你说这个叫科学或者叫其他的名字都不重要。只不过我们过去把这个科学跟民主标签化，或者是神圣的标签化。你刚刚一直提到了一个字叫科普。实际上我在上课有一个礼拜特别谈科普。我一开头我就讲我是反对科普的。为什么科普反对呢？因为科普就是科学普及。为什么科学要普及呢？就是认为科学是这么神圣伟大的，每个人都要懂。而科普这个字很有趣的，事实上我们过去没有科普。我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通常叫科学报道。科普两个字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为什么中国大陆它在2002年通过了一个科学普及法？它也很就是我刚刚讲到，事实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部的思维逻辑也是很强调所谓科学主义。那么这个科普法为什么我们能够很快的去接受这两个字呢？就是因为在文化上我们是一样的，都崇拜科学。这个在其他的文化里面我们有看到类似的什么 science popularization 这样子的说法。我想这个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所以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民主脱钩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从一个更广的范畴来看人跟宇宙的关系，我们就必然可以想象出来我们跟这些现象，或者我们面对自己的生理问题，我们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我觉得这条路是对于我们来讲，或者你刚刚讲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中国大陆的改变，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一个新思维。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辨的材料了，因为有很多的根深蒂固呢在我们脑子里面的东西呢，觉得我们不假思索的认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实践上面呢似乎并不是。好，那现在因为整个中国的崛起，那对五四运动来讲呢，他们是选择性的谈，那对民主的这一块来讲呢，是采取比较批判性的态度。但是全世界呢，现在在整个国与国的竞争当中来讲呢，又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的呢科技竞争，这不只是科学，包括了技术的层面，它也连带的似乎也影响到了西方的教育体系的观念的改变。比如说西方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呢，在学校的基础教育的部分，现在强调的所谓的 STEAM 的教育啊，其实就是把所有的科学、工程、技术这些东西全部呢巩固起来。我说了 S 呢 STEAM，S 呢就是 Science，
对对，
那 T 呢就是technology，E 是 engineering， 然后呢这个 A 呢是 art， M 呢是 Mathematics， 后来呢他把这个说科技工程数学啊这些东西呢全部呢再巩固起来，成为他教育当中的最核心。因此西方国家呢他倒没有特别强调民主这一块，但是把它当作是教育的最核心，这一点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未来国与国之间制度的竞争呢未必会有结果，但是科技的竞争呢看起来仍然会呢持续下去，而且会有结果。好，感谢呢今天好呢带着这本书呢跟大家分享一生必修的科学思辨课，天下文化出版，作者呢江才健，感谢呢刚刚线上一个小时时间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的江才健，才兄感谢，
谢谢。